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第一天我们这样敬拜，乃是在庆祝主的复活。我们就求你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整个的会堂里面自由的运行，高举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差不多在20年前，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新闻，就是过去几十年在世界政治舞台里面，美国跟苏联他们竞争了那么久。20年前，那位一代的屠夫布里兹列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美国的总统列根就委派了他的副总统，那个时候的老 Bush， 代表美国去那边参加布里兹列夫的丧礼。当然在这个丧礼当中，他们就来绕着来看布里兹列夫的遗容。最后有几个士兵准备要把他的棺材盖上去，就在那一刹那，忽然之间布里兹列夫的太太跑出来，然后就在布里兹列夫的身上就做了四点，这个四点就成为一个十字架，然后他匆匆忙忙的就跑开，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棺盖起来。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谁传回来的，可能是老布什总统，可能是当时候在场的一些的新闻记者。但是这件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时候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宗教的一个国家，无神论的一个国家，怎么样可能在他们的元首的丧礼当中有人画一个十字架？这件事情反映到两方面，第一个是布里兹列夫的夫人，可能他心里面所有的一些的盼望；第二个可能反映到他对于他的盼望的一些的误解。他的盼望是什么？在他心里面就想到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神存在，这个上帝就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那个上帝。如果我们研究基督教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从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传到罗马，然后罗马就成为那个宗教的一个中心，后来罗马分开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的地方就慢慢越传越往东传过去，到了18世纪、19世纪，我们这个东罗这个在东面的那个我们已经称它为一个东正教，东正教的中心从希腊一直传到最后是在苏联那个的地方，是在俄国那个地方。所以在俄国那个地方，很多俄国人他们都有很强的宗教的观念，都有很强的圣经的观念。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人死了之后会复活，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之后还有永生。布里兹涅夫的太太，她的盼望就是希望她的丈夫可以再次回到天上。今天我们读的另一段经文是讲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支柱，特别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方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根基在那里。 Our faith has a firm foundation， 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强的根基。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特别是在第三节第四节，他就说基督是按照圣经所讲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也是按照圣经所讲的第三天复活了。到了十七节，保罗继续的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面，我们的信仰也是徒然的。换句话，如果今天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事实的话，那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其实只是一种的心理的寄托，自己欺骗自己。可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了，到了第三天复活了。这种的宗教的观念不单指基督教里面有，在别的也会有。前几个礼拜我有机会去探访一对的夫妇，先生跟太太都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些人。太太是基督徒，先生听了基督教听了两年，可是最后呢有法轮功的人跟他来传，然后他就信了法轮功，有五年的时间。我到了那一边，我还没开口，那个先生就跟我传他的福音，就跟我介绍法轮功。那我也乐意对法轮功有多一些的了解。他说他以前接触基督教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到后来接触法轮功的时候，就好像把那两年认识的基督教跟以前在国内所学的好像融会贯通起来，他都一下恍然大悟。我说到底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他就稍微讲了一点，我就问他说法轮功有没有讲到关于人的罪的问题。他说有，不过我们不叫罪，我们叫做孽，罪孽其实同一个字哈。他说我们叫孽。我说那这个法轮功怎么样看人的孽。他说法轮功相信我们人要做很多的好事善事，之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有来世，有这个投胎轮回这个事。哎，我说这个就跟佛教所讲的很类似。他说是很类似，但是不只是这样。他说我们人自己要积这些的功德，不能够完全除去我的罪。我说是这样，那怎么样除罪呢？他说我们还有李洪志老师来帮助我们。大家不要笑，他对他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就问他说那李洪志老师怎么样帮助你来除罪呢？他说李洪志老师远远的会想到我们，有一点像用基督教的字眼为我们祈求，帮助我们除罪。那我说你这样说就跟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就很类似啊。那我继续的问他，我说如果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你说 罪希望慢慢的减少，也没有可能性到一天你的罪完全的消失。他想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我说到了那个无罪的境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他说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我没有跟他多讲几句话，临走的时候我只是跟他说，就像里面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原来是无罪的，就以无罪代替我们有罪的。基督教在这方面的教导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直接，一点都不含糊。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的说。我离开的时候他就送给我一本这个法轮功的一份的杂志，要我拿回去看。那我也很大方的接受了，走以前我也问他的批准，我就为他们一家来祷告。我希望他今天在这里，我也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得到罪的赦免，因为凭着我们自己，凭着任何一个人，我们的罪都不可能得到赦免。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基督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钉在十字架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就有这个新的盼望。保罗继续的说，不单只你要听我这样讲，保罗一下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就列了六件事情，六个时间，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的显现。圣经里面的记载算起来可能有14处不同的耶稣复活之后他显现的记载，保罗只是用了6处，但是我觉得他选的6处非常的谨慎的来选。第一，他说基督复活之后第五节就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第二，他说又显给12个使徒看。第三，一时又显给500多的弟兄看，而且有一大半到如今还活着。所以换句话，哥林多教会的人如果不信的话，可以问问这些的见证人。第四，显给雅各看。第五，再显给众使徒看。第六个，保罗说最后他也显给我来看。在这6次的显现当中，保罗特别提到3个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保罗。我在想他选这3个人还是相当的特别。这3个人当中，彼得一开始就是跟随耶稣的一个人，雅各呢，这里所讲的雅各乃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从小就跟他耶稣一起的长大，他一点都看不出他的兄弟他的哥哥耶稣就是一个的弥赛亚，就是一个救主，甚至于多次的他冷嘲热讽的对耶稣讲话。有一次快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祝棚节，那这个雅各跟他的兄弟就对耶稣说，你去上去圣殿吧，人显名声就是要掌握这个的机会。然后约翰福音约翰就加了一句话，因为当时候耶稣的兄弟还不认识耶稣是那个的救主，还不信主耶稣。可是这个的雅各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第三个是保罗本人，保罗本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热衷于犹太教的一个人，他不单只对基督教 像雅各一样不闻不问不接受，他反过来更是要迫害这个所有的基督徒，迫害基督教。所以一个彼得是信奉耶稣的一个人，一个雅各是不闻不问的一个人，保罗是反对基督教的人。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阵营，三个人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都先后离开了耶稣，跟耶稣没有关系。可是到了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显现之后，三个人的生命也都改变过来。特别保罗说，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位，可是我也是蒙了怜悯。可见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了这三个的人，也改变了当时候许多的人。到了近代，英国有一个叫做 Frank Morrison， 他是一个律师，他就想基督教的信仰不可信，我要推翻这个的信仰。怎么样推翻？他说这个信仰的重点就是在主耶稣的复活，如果我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就可以全盘的否定基督教。所以他就用了十年的时间来研究，特别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当时候所有的记载，包括圣经的记载，包括其他历史书的记载，就看看哪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他讲什么话。过了十年，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英文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那个石头，遮盖坟墓的一个石头挪开了。这本书后来翻译成为很多国家的语言，包括中文，中文的翻译叫《空坟墓的秘密》。那里面的序言 Frank Morrison 就讲，他不十年前就开始要写一本书，我写的那本书最后的结论跟我十年前要写的完全不一样。我看到主耶稣是真正的复活了，他整个人也就改变了。主耶稣的复活第一是叫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根据，第二方面保罗不单只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他继续讲到主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盼望的一个的实体。保罗在第二十节到三十四节里面，他用了很长的篇幅特别就讲到这一方面。在二十二节他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可是在基督里面众人也都要复活。到了二十六节，主耶稣在最后末静默的时候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主耶稣胜过了死亡，我们就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信仰不清不楚，有些人对我们将来的盼望也是非常模糊的，保罗在这里就给我们很多的介绍。多年前我听过一个的笑话，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去了教会很多年，他一个朋友就后来就奉献他，就问他，就说某某人，你去了教会那么多年，请你告诉我你信什么。他说他想了很久想不出来，那他就说 Well, I believe what my church believes， 我相信教会所相信的。那他以为就过了，那他的朋友就不放过他，就问他说，那你教会信什么？那他想一下很快的就说 The church believes what I believe，教会相信我所信的。 那最后呢，他的朋友就继续问他说，那你们信什么？他说 We believe in the same thing， 我们相信同样的事情，所以还是讲不出来。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讲到我们的信仰，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讲出来我们盼望的缘由。彼得说，我们常常心里面要有好好的准备，告诉别人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的缘由。我们有盼望的缘由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因为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死了，可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复活，而且我们都要复活。保罗继续的来用他非常有力的这个的逻辑来跟这个哥林多人来辩护。第二十九节是一节非常难明白的一节经文，保罗就说，不然如果死人不会复活的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解经家对这一节的经文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只是看这一节经文的表面的话，特别是中文的翻译，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有些人死了之后，他的家人就为这个死人来施洗，因为希望施洗之后这个人就可以复活。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特别讲到，不是为那个死人来施洗，因为人已经死了，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再一次的受洗，没有他们的受洗就成为这个死人的代替，那这个死人因着他们的受洗然后可以得到复活。这个是当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可能所有一部分的人所信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相信？可能是跟他们的一些的传统，我们知道在旧约跟新约之间，这个犹太人很长的时间都是受别国的统治，差不多公元前150年到200年，那个时候犹太人那个地方是受了叙利亚这个国家的统治。叙利亚这个国家给他们犹太人有信仰的自由，可是没有这个治理国家的自由。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叙利亚的一个王甚至要到圣殿里面做可憎恶的事情，历史就告诉我们说，就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家族就出来，这个家族叫做马加比家族 Maccabees， 有爸爸有儿子几个，然后他们在当时候也写了很多不同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没有放在圣经里面，可是有人就把它放在我们所称为这种旁经里面。在马加比二书里面就有这种的记载，他就讲到马加比就劝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就跟他们说，请你们把你们的奉献来交给我。然后他就逐一的收奉献，收了差不多1000两银子，然后就把这1000两的银子就带到他们的圣殿里面。然后他就继续的记载，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死人复活的缘故，可能他们希望透过这些的奉献叫这些已经死了的人可有复活的盼望。可能这样的流传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有些犹太人也这样的接受，换过来的不只是用一些的金钱来替死人买这个复活的机会，乃是用主耶稣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来买取这个得到复活的一个的机会。保罗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真正的这样相信， 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你们就是说你一定有死人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的话，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晓得布尼斯涅夫夫人心里面也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他就在布尼斯涅夫的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架，可能作为为他受洗的一个记号。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为死人那个人施洗，或者说我们再次受洗，都不能够帮助那个人可以得到永生。我们知道是信耶稣的人才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保罗就用这一方面就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跟他们说，你们这样相信肯定是有死人复活，不然的话你们这样做是枉然的。而且保罗就想到哥林多的人一定会辩护，他们知道一个人的身体埋在土里面慢慢的就会朽坏，可能就会问人复活之后那个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形体。保罗就说，愚昧的人啊，复活前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复活之前的身体是羞辱的身体，复活之后的是荣耀的。复活之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之后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复活之前那个身体是属土的，复活之后那个身体是属天的。复活之前那个身体是必死的，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不死的。在号筒要吹的那一刹那，我们都要改变，比朽坏的必变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所以从圣经的了解，我们知道人死了之后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很可能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就在那个时候就分开，好像耶稣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的其中一个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人死了之后可能那个灵魂马上就到了天上跟主耶稣同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到了主再来的时候会改变，会变化。我们从必朽坏的身体我们就取了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都带着那个荣耀的身体永远的跟主跟上帝永远的在一起。那个身体是怎么样，保罗只可以说那个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一个属天的身体，是一个不死的身体。再多我们也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在天上。前几个礼拜有机会参加一个的婚礼，在婚礼当中有一个弟兄就讲到一个的笑话，就讲到在德州有一车的人，这些的人生来都是非常丑陋的，那不幸的他们这个出了车祸，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世界。那他们都到了圣彼得的前面，那圣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进去这个乐园之前我给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的愿望。然后第一个到圣彼得的面前就说，我要成为一个非常漂亮像公主的那么漂亮，他就变得非常的漂亮，他就高高兴兴就准备要进去了。第二个人进来，圣彼得也同样的问他，他说，我要像华人天牢一样 非常的英俊，他也非常变得非常的英俊，就走过去了。那大家都慢慢的进去，每个人都要变成非常漂亮的公主，非常漂亮的王子一样。到了最后一个人，那个人是一直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那彼得就问他：“你笑什么？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望。”他在笑笑笑的，蹦着肚皮的在笑。他说：“我的愿望就是把每一个人打回原形。”我们在那个餐桌里面，我们都在笑了哈。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我们不会被打回原形。我们身体都要改变，不是做一个漂亮英俊的公主王子，我们乃是拿到一个永不朽坏荣耀像天上灵性不死的身体，没有一个人会把我们这个的盼望夺去。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有一个的实体。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复活可以带给我们在爱心里面劳苦的动力。回到第30节到32节，保罗继续为这个耶稣复活的来辩护。29节我们已经讲了，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然后到了30节，保罗就用他自己来做一个比方，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我为什么天天冒死的来传福音？我为什么要在以弗所那个地方跟野兽来剑斗？我这样做对我来说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的，因为明天我们都要死。可是人生不只是只有今生，我们还有永远的盼望。也就是这个永远的盼望的缘故，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在第57节、58节，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基础的话，那我们今生为什么为谁辛苦为谁忙呢？难道真的就是一代接一代这样下去吗？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也带给我们今生努力的服侍主的一个的动力。19世纪约翰威斯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I value all things only by the price they shall gain in eternity。 他说我对今生没有每一样事情，我的股价我的评价都是要看到这件事情对于将来永生里面它的价值。约翰威斯里看到这一方面，所以他就拼命的来传道来传福音，因为知道他的劳苦不是徒然的。50年前在南美洲这个 Ecuador 这个国家，我们就知道有5个宣教士都是很年轻，20多岁，他们刚刚毕业不久就跑到这个南美洲的埃克多这个国家向这些土人来传福音。花了几年的时间，这些土人都跟他们保持一些的距离，他们就透过直升机就把一些的食物，就把一些的可能用得着的一些工具就送给这些的土人。到了一天，他们想 可能可以跟他们见一个面，他们就这个飞机落在那个土人的地方。可是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跟其他的地方就失去了联络。后来他们就发现五具的尸体浮在河上。五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叫做 Jim Elliot。 Jim Elliot 他在那个地方寻到了，可是他的太太一方面很伤心，可是那个太太两年之后再回到 Ecuador 这个地方，回到同样的土人当中，再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整个的部落他们都信主了。在这五个宣教士牺牲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就登着，就说何必呢？那么五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牺牲呢？金亚里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He is no fool to lose the things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e things he cannot lose. 他说一个人如果愿意放弃一些必定朽坏的，而要占取一些他不能够失去的，这个不是一个愚笨的人。 He is no fool to lose a thing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e things he cannot lose. 有人说如果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为此而牺牲的，我们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为此而活的。 If we have nothing to die for, we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今天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只是礼拜天的信仰？早上到这个会堂里面唱唱诗歌，读经，听一下讲道，然后回到家里面又再过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平常的生活，还是说我们今天所要投资的，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才干，我们所要投资的乃是在天上。保罗说我们不要想地上的事，我们常常要想到天上的事。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他带给我们信仰有根基，他带给我们的盼望有实体，也带给我们爱心的劳苦，我们知道是不会突然的，带给我们无限的动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为了历世历代许多的信徒，他们为这个信仰所摆上的，特别像保罗，他说我天天的冒死，甚至为跟这个野兽来战斗，就是因着他知道将来他会复活，而且也在他的救世主面前跟他同住。我们求主把你复活的这个的信念，把复活的所带给我们的原动力，祝你透过你的圣灵天天的加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困难，但是因着主复活，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